曹操的《短歌行》当中被人引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啊，慨当以慨，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我们觉得跟大家聊一聊酒哈，一说到酒，竹林七贤有一句话叫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十壶，五斗解成。
在中国呢，这个酒这个题目太大了，其实它比茶要涉及的文化内涵还要多得多。可以说在中国没有酒就没有文学。当然了，有的人呢也是过分绝对，就西方文化是酒文化啊，中国文化是茶文化，有这么一说。那么因为西方是日神文化，中国是月神文化，这种大体上这么区分，但其实不完全。我觉得各个民族不仅是俄罗斯都有好酒的一面。据说你连那个猴你给他寄出了酒，他几天就会上瘾。所以这个酒啊，我觉得是一个是一种饮料，但更多在各个民族里面通过的应用的不同，就成了不同的文化的催化剂。所以大致来说呢，用的不好就成了酗酒，就成了一种迷醉。但中国里面最推崇的酒是一种微醺状态，就是刘伶还不能代表中国最好的酒品酒德，说到这他就是狂饮，
他就是胃的容量比较大，
他就是牛饮。而中国人认为酒饮得好的时候，微醺里面天地合一，形神啊都化解，这是喝酒的一种
最高境界。
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弄堂口啊，有一个老伯伯，夏天黄昏时分，将黑未黑的时候，他把这个小板凳拿出来，竹椅子，坐这个小板凳上摆的这个猪头肉啊，
猪头肉，
下酒耳朵啊，
鸭脖子啊，
哎，那是南京的，对，鸭脖子，哎，那个酒，他那个是喝的时候啊，一个人自斟自饮，有时滋溜一声，
这个声音好听。
而且你经过来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你让一下啊，这个打个招呼。所以这种状态啊，也是一种享受。不同的这个收入、不同阶层的人，所以都可以享受到这种酒带来
的美好哈。
就是它实际上比较中庸，它也不烂醉到骂人，不烂醉到砸椅子去打老婆，
对对对，
但是喝到好处，哎，椅子收回家。
这个你这个情况，
脚踩个棉花就、
这个描绘的非常非常动人，
很生活化、
对，就是说，甚至在里面看到了喝酒者的孤独，喝酒者的这种啊对生活的透彻的理解啊。当他一口毛豆啊，一杯小酒的时候，这确实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中国其实最早的酒不像现在，我们所分为清酒和浊酒。就现在叫做浊酒一杯加万里啊。
对，
前几天看了一个东西有点意思，就叫楚国八百年，就讲湖北那一带啊等等啊，就楚国当年们也是商的后裔，但是呢不被重视，旁支吧，就有点像金正男吧，啊，那类似吧，就其实被
边缘化
了，族里的人对边缘化，而且发配到边，而且追杀，就在南方这一带啊，就过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结果后来这个周召盟主啊，召集大家去开会吧，也把他算上了。就去的时候送礼，据说送穷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就送了一块包毛，包毛的意思就一块土上面有一些茅草。就这个地方太穷了，拿不出像样的。但这个茅草，你无论如何怎么做礼物呢？其实这个茅草可以做礼物，它是滤酒的工具。就古代人呢，就煮酒呢，就是说里面酒糟还没捞干净的那种，就它工具不太先进嘛。那么清酒呢，就把那个酒有一种比较重要的仪式，
上清液，
就把那个酒材一捆茅草上面倒过下去，倒了以后呢，那个渣子就被过滤了，滴下来的就是清酒，这可以用来祭神的。哦，所以说现在什么日本清酒不清酒这两个名字有，其实要说清酒煮酒最早的是从中国古代来的，
长知识了。
我们刚刚说到刘伶一饮十壶，这壶是个什么概念？我还专门去查过，看了一下壶的这个形状，其实上面是个小口子，下面也比较大，像个小嘴的坛子。古时候人说一壶呢，差不多就是十斗，一斗呢就是一百升，但是跟现在这个升不一样，因为古时候的人在商代之前，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没有一个标准的量具，不像我们现在做蛋糕啊，家里有各种样的哎，两百毫升、两百五十毫升的杯子，它是用人的身体，古时候作为量具，一个手托起来叫一，两个手叫居，差不多一居就是一斗，而且就像刚才石老师讲，那个时候酒精浓度并不高，他喝的其实无非就是他的胃的量比较大一些，能喝个七十斤左右。这个度量衡差不多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一升归为了两百毫升，跟现在是一千毫升差别挺大的。所以他无非就是个牛饮，就像刚刚石老师说的一样。
刘伶呢，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呢，属于滥饮了有一点，因为他带着一把 插锹嘛，就是说我醉死了在哪儿就埋了谁是、嗯、
对对 对, 对，
就是所以呢你想这个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酒品很不好的，这就最著名的酒池肉林、
嗯、
真是牛饮了是吧，做一个池子，就你们家这个游泳池他用来灌酒灌了酒以后呢他爬起来以后也不洗澡到池边去喝，这就是已经过分了是不是，
这就跟这种村民的时代还不发达，肉啊大块的肉那个池子样的酒他觉得就是一种奢华，就像皇帝家那个这个厨底也用的金的厨子一样、
嗯嗯、
就是一种想象，
就是物质不充裕的时候反而要显排场，当物质充裕之后我要文雅一点才能显得这个人的格调在那儿摆着、
哎、所以要上拉菲，
注意历史上有几个狂饮的时代，比如说这个末世时代、
嗯、
往往是狂饮的时代、
嗯、
像这个商纣王的时代、
嗯、
我讲实话了那个是酒池肉林啊，这就是像罗马那个疯狂的日子、
嗯
就是
嗯、
那么你想这个魏晋时代
嗯，
喝酒解愁，因为那是一个杀戮非常盛行的时代啊，人的生命是朝不保夕的时候，所以他们会喝酒来忘忧。其实这个喝酒里面，李白和杜甫也不一样，杜甫喝的比较文雅，比较悲伤，
嗯
啊，那么他是把酒当作茶来喝了，而李白呢，他在喝醉里面才有他的这个才情迸发，所以这个呢也有点过分了一点。
会不会跟他俩的经济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李白嘛，他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哈，千金散尽还复来。杜甫一辈子就那么几间茅草屋，条件比较差，所以是不是酒也得省着点喝？
我觉得经济条件可能有关系，但是呢与个人的性格也有点关系，如果比较狂放的他就可能没有对自己没有太多的拘束限制，像杜甫就一生谨慎的人，所以呢不会有太豪放的举动。但你想中国这些几个著名的文学作品，你像这个三国是很多都是与酒有关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啊，同这个我们还知道当时喝酒还可以把青梅放在一起煮着喝，
对对，
你像这个杯酒斩华雄、
嗯、
也是一个他非要用这个酒来表现他的英雄、嗯、后面那个蒋干中计也是不仅是水浒上面啊，就是陶博士讲的
智取深深缸也有嘛、
啊、这个大碗喝酒、
嗯嗯、
但有意思的是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喝酒写的少，因为西游记呢我觉得是他是借神怪来写哲学的写宗教的、
嗯嗯、
所以里面没有谈太多的喝酒，其他文学作品基本上有大量关于喝酒的描写、
嗯、红楼梦里面也有很多的
也有很多、
嗯、
包括湘云喝醉了以后
对对对
汉太
醉卧花丛当中，
而且大量的作诗是喝酒啊、嗯、来斗诗啊行酒令啊，
所以这里面你也讲到这个斗诗行酒令，过去呢就是一直觉得中国人这个没有文化，喝酒比较粗俗比较闹，你看那个划拳我不会滑，但是我觉得那个气氛啊，什么什么六个六啊五魁首啊，这些电影里面看到过、
嗯、
现实生活中也看过，也看过，我觉得蛮有意思，但是中国人实际上并不都是这样喝酒的，你刚才在《红楼梦》里面吃到螃蟹还要每人写一首诗，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小时候都要背王羲之的那个叫什么
兰亭序，
兰亭集序、
嗯、
兰亭集序，那句戏里面
曲水流觞吗？
啊，曲水流觞，那个你想是多风雅的一个场面啊！就当时那个第一个是郊游，他这个当时是怎么写的？讲那个我记不清楚，讲那个什么印带，我就记着讲的曲水流觞。本来这个东西是做出来的人工曲，人工的曲，这个酒杯啊流到谁的面前去拿起来
喝，
拿去
喝。
这些人，这个你想想，在这个兰亭这个下面啊，宽衣薄带的，这都是一些文人
文人雅士、嗯、
而且还是关键他真的是贵族，这个、
你知道这个流觞的觞他为什么不沉下去吗？
对啊对啊，为什么不沉下去呢？
其实这个要来吊个书袋了、
嗯、
曲水流觞的觞，觞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种切杯，我们叫切盘嘛，这个魏晋以前就有了，就麻布外面做成了一种各种的形状，比如杯的形状、
嗯、
然后外面用油漆一层层的封起来、
嗯、
封起来以后呢，其实它这个质地是很轻的、
嗯、
所以它在水里可以流动、嗯、流到谁的面前拿起来就喝、
哦、
那个时候也不讲个人卫生了，反正你喝了我喝我喝了你喝，但是很风雅，
但是它那个也不会掉到水里面，也不倒，
说明它的水级
就说明
它不水流很缓、
哎、现在在兰亭那个遗址那个地方还有人仿造了那个，就浅浅的窄窄的水流过去、
嗯嗯、
如果杯子设计的啊，如果再用点物理学的原理，不这个倾倒， 但是肯定这个东西一定是事实的，否则他不会写下
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而且你看，当时去沈园的时候，看墙上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嗯，
其实那个时候对于酒的印象也是挺好的，还是觉得很风雅的，
有
还滋润爱情。
喝酒的也不多了哦。所以一个李清照，一个谢欣老师
我，我真不会喝酒，我还蛮喜欢文白酒的。
嗯、讲到这个施老师这个歧视女性啊。这个这个
帽子扣
的大，这里面在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面，就什么样事情是男人做，什么样事情女人做，是没有人教我们，但实际上已经被社会
约定俗成了、
就是喝酒啊、
嗯、
已经变成了一个基本上是一种男性的行为。比如说你成年了喝酒、
嗯、
你是个男人了喝酒了、
嗯、
你这个大口喝酒了，就是这种男性的这种 masculinity， 就是这种男性的气概啊、
嗯、
就是在这个喝酒里面就显示是
男
子气质来。相反女的喝酒啊，只有李清照啊啊这些贵族之地，这所以我们的这个印象连这个酒席里面端杯子大快朵颐的都是这个男性的形象，而女人呢常常就是变成一种陪伴，我不是说这种三陪啊、
哦嗯、
陪伴的这种型，而就是说好像是在享受的是男人、
嗯、
女人只是做一种配角在这里面。
但是当年学李清照的那个词的时候，不是他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时候、
嗯嗯嗯、
包括史湘云那种醉酒给我的感觉都特别美好，就是女人不要发酒疯、嗯、然后喝一点微微脚踩着棉花的时候、嗯、双颊泛红、不能说香艳，你感觉还是挺美好的那种感觉。
他是三杯两盏淡酒整天晚来分界、
嗯、对对对，
那个时候第一个是刚才讲的，他是淡酒啊，度数不高的、
嗯嗯、
但是度数不高喝多了也会头疼的。这个喝酒在西方呢，据说喝啤酒的呢是工人阶级，喝红酒的呢就是所谓读书人啊上流阶级。因为前两天我们一个老朋友请我们去的他们就喝酒嘛，他就那个酒都比较精致了，因为他们有专门的地窖，另外呢另外地方有一个专门的空调，那个空调里面一个小隔间、
嗯、
他说那个空调很多年前买的就4000澳元了、
嗯、
里面是能自动调整温度，不同的酒要
根
据
不同
的
温
度。那我们那天去呢，他因为老朋友了嘛，对我们也很客气，带走上宾了，上了五种奔赴呢，里面还有什么叫七七粮不知道什么，反正其实他每上一道菜换一种酒，就在这个地方他们
是很讲究了，
那已经不是一般的喝酒或者不是求醉了，
仪式了，
而是一种仪式感很强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他要和你喝啤酒呢，就两个人推心置腹非常好、
嗯嗯、
但如果要表现仪式好像是红酒，这是我很少的一点喝酒的知识上面所学到的东西。
这个里面要扯的话就是
扯，你扯
无限的，你扯，因为我们不懂了。就像没，就是说这里面
因为还没有人请喝过、这么喝过
喝酒，实际上我刚才讲了 adult 是你的这个成年男人身份、
嗯、
成年身份，喝酒又显示你的阶级身份，就是说你对一个事情的，我们讲反复用了一个烂的词，我非常讨厌这个词，但是还在用品味饮用什么样的酒，什么年份
显示你的格调，
显示你的这种格调和品味，而且显示你的阶级背景啊。你是一个穷人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这些设施，你没有酒窖，你存不了那么多酒，
它会酸掉
他我至少啊，我不是为他辩护啊，他并没有想表现什么，这就是他这种生活模式，
是
他的院子，他的家里等等，好像他这样他是觉得才
我们就是这样的、
哎、我们
这个人生有两种生活态度，一种是将就，一种是讲究，当然也有人是在这两种之间犹豫不定、这个、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一个经济能力还有你长期生活的这个环境。
就是中国人喝酒有很多人是为了吃菜，这个方面好像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西方几乎喝酒就是喝酒，以喝酒为主，
连盘花生米儿都没有
就是开始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第一次去俱乐部，哎，这喝酒怎么没东西吃呢，就是啊、嗯、中国还有一个呢，好像西方也就是国外的喝酒人不怎么明显的风俗，就是斗酒。前几年微信段子里面大量的是关于斗酒的啊，喝酒以后的最后的乐趣啦、
嗯、
啊，在中国人那儿喝酒成了一种能耐的表现，就你能喝多少就代表你多英雄气概啊等等、
嗯、
现在当然是已经变了啊，现在可能喝酒斗酒才特别在南方发达城市已经不劝人喝酒了啊，也不斗酒了，
嗯，
但和很多地区斗酒依然是一种取乐的一种，
对对对，
这一点好像没怎么看过，在西方说你喝再喝再喝，没有这种东西，这个倒是一个很大区别。
嗯，
它是两方面，一方面 过去这个酒是我们觉得是精华嘛，是宝贵的东西。那么我拿自己最好的东西跟你分享，我把你灌醉了，是我的一种原始的想法，是我的一种好客嘛。有些地区他们会问你有没有喝好，有的人他喜欢好这个东西，你不把他劝好了，他不开心啊，说明你这个最主人啊，你没有当好。
喜欢喝酒的需要你劝吗？你觉得？
他
往往就自己先干三杯，自罚三杯。我们遇到过好几个了，他说，哦，各位啊，我来了，我先自罚三杯。他给你最好的酒，他给你先喝了一半。
那你这个，你这个想法，你就已经舍不得你的酒了，
被你一眼看穿。然后，各位有没有喝醉过的经验？
我是这样想，我就是，所以人
分享一下怎么醉酒的，
就是，年轻时候
怎么就不乱性了？
年轻时候呢，就是喝酒，无非就是都是光棍在一起喝酒，来了同学，来了朋友，你要显示自己的这个好客。你要让别人喝的话，你自己也得喝，对不对啊？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好的让给别人吗？又说我小气吗？
不是，你我喝，然后再让你喝，对不对啊？你喝了以后呢，关键是要显示自己的豪爽，显示自己的不惜身体，喝到一定程度呢，非常难受。这个我这个人就是被打了就会疼的这种人，就在想我为什么呢要把自己搞成这样？那后来我基本上就没有醉过，但我没有我还是讲，我觉得像醋和螃蟹的关系啊，就是说这个醋啊是帮助螃蟹的，所以我有时候美好的联想，我想到醋想到螃蟹，那酒也是一样的，喝酒是为了吃好菜。我们中国人吃菜是下饭的，菜完了饭完了，那你喝酒呢，实际上你那个菜的量是大大超过你吃饭的量。
我对这个下饭是有这个词是有反感的，为什么呢？
一个寡淡的人生
就不是，那一定是很富豪的人家饭吃不下去还用菜来下。我们当年穷的是饭都找不到是吧，吃不还有什么下饭，对这两个词我很反感，这一定是有钱人家的词。
不，你把吃，不，我们为了让孩子多吃点饭嘛，你弄点好菜。
那也是以后的
嘛。
有一次我听我爸聊起来，他们当年大学毕业比较早嘛，那个时候条件挺艰苦的，大学毕业给他分到一个乡镇上从事医疗工作，还有一个另外从大概重庆一个大学分来的，两个人就在一起借酒浇愁，因为觉得自己读了大学读完了怎么给送到这儿来了哈。两人喝下酒，他告诉我到现在他都记得那个下酒菜是什么，最好的是花生米，最不记的时候是什么，坛子里捞出来的泡的青菜头，那个苦得不得了，喝一口酒辣喉咙，以前那个高度的那个玉米酒他们叫包谷酒，然后吃一口那个青菜就苦得甩脑袋，特别形象给我讲喝这个酒的这个过程。
你自己没醉过？
醉过一次，老老实说。
逃命问，醉而不乱性的儿子。
哎，是我像我们醉了，像有些人您知道，醉了以后就戒酒要闹事儿，有的人笑，有人会哭。那我一般喝，我不是一般，我就那么一次，还是大学毕业分到电视台的时候，我们整个新闻中心要欢迎大学生来，大家一定要去吃饭，吃饭一定要劝喝，你不好意思不喝，真的，他们不是要故意把你灌醉，但是大家确实是很热情。我那大学刚毕业，你一劝嘛，我就喝。我也不会喝，喝到我其实葡萄酒后劲特别大，当时没觉得，我就不想就做出什么吐啊那些的举止来，我觉得我定性还蛮好，我一直忍。后来大家喝完了要拍照，集体站在那个饭店里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知道神游到哪儿去，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还配合着笑了，拍了照了相，还挺正常的。因为我们住那个单身宿舍，后来回到台里我们单身宿舍，我进去以后把门一关，我知道那晚上没洗脸没洗脚，直接趴床上睡，整整周末从周五睡到星期天早上才醒过来，就觉得脑袋疼，但是绝对没有乱说一句话，也没有乱做一件事，除了微笑没有其他的任何表现。
可以喝，他可以喝，
你是我的知音啊，就是我。
你也是能管住。
我喝酒这个
心里可明白了，
从来不会想到因为喝酒去骂领导，
不
领导还是领导。
你们两个可以继续喝酒，因为我觉得你们的酒品相当好啊。
因为你那个心里其实酒醉是心明白的，心里可明白了。
但是我有时候不理解，有的人喝了酒以后，这个戒酒就是
他想发泄嘛，他积累的。
有的人这个喝了酒呢，还会动手动脚，对男的动手动脚，对女的也动手动脚。这个我就是注意到，就是因为喝多了，就是干这种事情。
他戒酒装疯吗？
所以这回过来就是说，这个是发泄性喝酒，人就是说，就像那个竹林七贤啊，这些人都是这样的，是吧？他这个，我觉得刘玲最有意思的笑话是，他是喝酒裸体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人到了房间里面，他这个天地是我的房间，这个房间是我的衣服，你跑到我衣服里面干什么？
你跑到我裤裆里干什么？他
说，说明这种人还没有真正的醉。
要说的酒品好，明史里面有个人，那酒品真是好，史可法。史可法明史里面有一句话叫可法善饮，斗酒不乱。他那个时候的斗不一样了，他那个时候一升，在明朝的时候，度量是一升等于9600毫升，那是蛮多的了。他喝很多之后，他都知道自己的言行还是要保持他的中规中矩，是真的，还是印证咱们那句话，酒醉心明白。
这个酒精算不算毒品？
当然是毒品，它是叫 recreational drug。 drug 这个词你可以就反正你可以也中性的看，有的人不是要把大麻也列入这个合法化嘛，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它是一个被认可的，在这个文化里面，它对身体的伤害那是没有盘的，对这个酒精对这个肝脏的伤害，这个是肯定是有数据的。
而且像比如说喝醪糟对身体还很好，因为古时候的酒它的浓度很低，古时候的酒它发酵到十几度，它这个我们叫益生菌也好，叫酵母菌也好，它就不工作了，只能到十几度。1995年、1996年在辽宁锦州一个墓，后来就发现当时那个酒算是高度酒了，53度，当然可能挥发了一部分。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记载，就曾经这个蒸馏酒嘛，蒸馏酒比勾兑酒要好。蒸馏酒它比较正宗的科学的这种工艺是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而且烈酒什么时候才有？从元朝，还真是从北方的这种游牧民族他们带过来。
据说澳洲原来土著人是不喝酒的，这个呢可能要查核一下，就是所以
他不会酿还是怎么回事。
西方人也是比较惭愧的事，就把这个带进来以后就带来很多的这个社会问题。
他对他的身体对这个酒，因为他不喝酒嘛，所以他的身体对这个酒的这种
耐受性可能就比较差哈。
所以这个酒现在国内酒也是成了一大行业啊。我个人喝酒呢有过，其实我喝酒很少的，
应该醉过。
第一个呢，我第一次喝酒，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酒好喝的？一直到上大学，以前都没喝过酒。然后呢，有一次去内蒙古看我大姐，就在那儿第一次，那应该是我78年上大学嘛，那个应该是79年还是80年的时候，还穷，第一次在内蒙古，在那个他那个地方呢，喝到那个叫竹叶青。但那次喝了3杯2盏淡酒，不淡酒浓，所以但是竟然发现那个酒回我香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知道酒能这么香啊，
白酒是香的。
那个时候的酒肯定是还不是假酒，还没到那个程度，
嗯，
就酒是觉得非常好喝，很香，
嗯，
到以后呢，就偶尔有几次也喝了一点，但是我一直比较克制，像和陶博士差不多。还有一次呢，被真的喝醉过一次。这一次是不是我自己喝，是被强迫的。怎么强迫呢？谁能强迫你喝醉呢？也可以说一下，就有一次有个代表团来，这个领导很强悍，就是说他自己也能喝，但是他想把对方喝倒，所以他叫下面的人一个都轮流的敬，轮流的敬，你不喝他就站那不动。那我们你知道不好面子，是好面子的人，很多那次天旋地转，难受的不得了，从此以后再大的领导我都不喝了。那次我知道喝酒其实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后面偶尔有点什么红酒啊喝一点，但是白酒我几乎不再喝了。
所以你这里面就是牵到一个，就喝酒它本身它，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好意劝人家喝，我就不太同意，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哪是一种劝人好意啊，就强迫把你放倒，
就比较强势了。这种我们四川有一种酒叫文君酒嘛，很多人觉得不错，就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有时候家里面总归会来一个五钱或怎么样的，那我从来不碰这个文君酒，因为我讨厌司马相如，就我特别不喜欢，我觉得他是个典型的，不能用那个词儿，万一人家有后人 我觉得
有意思。讲的
我连他写的那个他的《子虚赋》我都不喜欢。以前读大学老师让背《子虚赋》，我非常抵触。我觉得他都是有预谋的，这个找上卓文君，以自己的相貌去找一个有家室女的，他才能自己脱贫吗？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你看他写《子虚赋》，我觉得是不仅字如其人，文也如其人。我觉得他都是把那种很浮华的词藻堆在一起，从他的文章当中能看出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这么一个人。因为不喜欢他的《子虚赋》，不喜欢他这个人，所以我连文君酒我都不喝。
但司马相如和文君他以后毕竟自主创业开过酒店在成都
但基本上靠的是卓文君
卓文君的当然他投资卓文君，但是掌管店面的可能司马相如而且当年他做连小伙计做起来，据说记载穿着夺鼻裤，
对，他是不是做给卓王孙看的吗？因为你不看到我你的女婿给你丢脸成这样，你怎么拿大笔的投资来入股？
这个有意思。
说到这个酒哈，还有一个酒挺有意思的，就是上个周末给我那个师傅践行，然后师傅拿了瓶，对，叫我烧菜的师傅
啊，
师傅突然拿瓶酒出来，我眼前一亮啊，叫香泉酒，它是一个蛮土的，像那老早的烧酒罐子，我还蛮喜欢那种看到笨笨的那种容器哈，很拙朴。哎呦，我一下就笑了，我说我前两天正好在看这个香泉酒，你怎么就拿出来了？他说这是好多年的窖藏，它是属于湖南的酒，吉首产的，那个是土家族自治州的首府。然后他拿那个酒出来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因为不是有个酒鬼酒吗，很有名，就是大师黄永玉他设计的那个酒瓶，包括酒名也是他定的，就是因为有个故事，他最早和这个香泉酒的最早的这个勾兑师就说，他喝了香泉酒觉得味道很不错，他说你什么时候能够酿出一款比香泉酒味道更好的酒，我就给你做这个设计，而且我给你取酒名。后来果然把这个酒鬼酒酿出来以后，他就做了现在那个酒鬼酒外面的小土罐子，包括外面那个麻袋子，四角一剪就是返璞归真的那么一个袋子，很漂亮啊。当时他取酒鬼酒这个名字的时候，香泉的这个总勾兑师和还是老板就很奇怪，就说你怎么取个鬼子不吉利。黄永玉说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鬼，是人。所以我觉得老先生特别有意思，喝了酒的人这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酒，你们两位知道不知道，就酒的原料我知道肯定有高粱酒，这是我们江苏洋河是啊，
还玉米，
玉米可以做，
可以
大米可以做酒吧，小麦可以做酒吧。
四川的那个五粮液，它就是五种粮食酿出来的。
那个茅台是什么？
酱香型的，五粮液是浓香型的。然后还有香泉酒很有意思，我那天为什么留意到它？我看酒，我第一个看它是什么香型的，我。不会喝酒，但我特别喜欢文白酒，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外婆住在一个镇上，她镇上好多自己酿酒的那种人，最早还不像勾兑，她真的是蒸馏酒，那个蒸馏酒质量真好，那个原液啊，挂杯挂瓶特别漂亮，而且你一条街都是那种酒香，特别好闻，所以当时我就喜欢看那个上面写的你到底是酱香型还是浓香型的。但香泉酒上面写了一个其他类型香型，我到现在没搞明白什么叫其他类型香型。
就像那个黄豆能不能做酒，绿豆、土豆，就这个做酒的材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不太知道，但我就知道什么这个稻谷类的好像是。那么其他，那么就是其他民族如果没有稻米的地方，他用什么做酒？
青稞也可以酿酒啊，
你比如说巴西、
青稞，
青稞可以做酒，
对啊，
它也是属于稻麦。红薯酒也有啊，
有，
任何食物
发酵。就出酒味了，水果也能酿酒啊，葡萄酿出来的酒。
以前
说我们文科生在这里提的问题可能
比较
可能容易
被人抓到端
了。
因为当年席勒据说他就最写作之前他的灵感来自于什么，他闻那个烂苹果。就闻了烂苹果包括油漆味，他就灵感就来了。
那胡鸿铭还闻臭脚呢。
你这个闻味道
这个闻这个为什么烂苹果，我估计烂苹果里面蒸发出一种酒的味道，我怀疑啊。我这是文科生的想象，有的时候可能比理科生还大胆一点，
无拘无束的那种。
为什么他闻烂苹果呢？这太奇怪了，是不是？
闻各种味道，那个闻汽油是一种很常见。
闻煤油，闻拖拉机喷出那种柴油。
有的人根本受不了，有的人喜欢闻这个味道。以前我们记得有一个
一无一食癖，
这个叫有个人就换岗换成采购员的工作是蛮好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工作，他原来岗位上那个油，他说自己油漆过敏，大家还笑话他。 这是油漆还过敏，现在、
嗯、
就是讲的还有人酒精过敏。
他一喝酒，这个整个脖子啊、身体都红了。但是这个其实是他缺一种酶。这种人如果酒喝多了，有的人以前老说他们脸红正能喝，其实不是的，是他肠壁上缺少一种酶，这个反而容易得结肠癌。其实，在这种人喝酒的话，越要控制一下自己。
今天我陶博士来捧场，我两个文科生专门谈西哈科学题目。